辽国英雄大鹏毅横勇无敌，金背砍山刀，连杀数员宋将，这杀的宋兵宋将胆战心寒。大鹏毅越战越勇，越打越精神，这可急坏了宋国元帅田重进。田重进见自己队伍伤亡惨重，万分着急，怎么办？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硬打是不行，何不智取？就这样，他命令宋将金次将大鹏毅引走，离开军都山，免得山里人派人增援，只要没有人援助大鹏毅，就可以将他置于死地。就这样，金次等人边打边撤，离开了军都山。随后宋元帅田重进派一万兵马将大鹏毅和军都山给隔开了。这阵儿，大鹏毅的副将花牙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知道要糟糕，可不敢出兵，生怕他带队伍去救大鹏毅，军都山口被宋军抢走，只可坚守阵地。回头再说，大鹏毅虽然被困，一点也不害怕，大刀抡开了，宋兵摘上死碰上亡。宋元帅田重进一看不能让军兵白白送死，急忙派四名上将轮战大鹏毅，又派几名军卒站在远处什么也不干，专门捡兵器。因为四员宋将会沾大鹏毅，兵刃碰上大鹏毅的刀就飞，宋兵捡兵刃一看没坏，再送过去重打。就这样车轮战术啊，从清晨只打到中午，宋军死伤2000余人，辽兵也死了300多人。在大鹏毅身旁有小校提醒他：大将军，不能这样打下去，你看他们轮换用饭休息，我军半日来敌水未进，战马也支持不住了，咱们快掉头突围，杀回山口吧。对呀，这一提醒，大鹏也觉得又渴又饿，他学马想往山口冲。这一来，宋军宋将可不干了，呼啦拨战马拦住去路，是寸步难动。大鹏已经杀红了眼，此时觉得战马突突直哆嗦，打坐坡，动作不灵。坏了，这匹马不行了，得换一匹坐骑。他往左右看了看，身旁几名小校，好多人没了战马在地下站呢，有坐骑那也不是大将用的，这怎么办呢？又站了有半个时辰，这匹马实在支持不住了。正在这阵，有人送马来了。谁呀？宋元帅田重进在一旁指挥战斗，猛一抬头，他发现有人耍滑不上阵。谁呀？是大将袁继忠。袁继忠啊，有点被打怕了，他溜边数黄花鱼的。田重进急了：袁继忠，给我顶住，不许放走胡贼，给我冲，你给我上。对呀，袁继忠一想，我不上去不行啊，主帅看见没办法，挺兵刃刷催马过来。正赶上啊，那几员将往旁一闪喘喘气儿，袁继忠和大鹏毅马打对头，手中兵刃刷刺了过来。大鹏毅并不躲闪，也没有用刀接将，心想行了，就对面这个人的马就归我吧。他的马上微微一拧身，腾出左手，砰，把兵刃杆给抓住，就包往怀里一带。大鹏毅的力气也太大了，袁继忠再也坐不住了，他舍不得扔兵刃，结果连人带兵刃从马脖子咕噜全掉下去了，战马可就空了。刚想撒欢往回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大鹏一双脚甩蹬，猛然身子跃起，往前一近身，噌，腾空而起，唰，坐在了袁继忠的战马背上。再有一样，可是脸冲后边呢，不能打仗啊，不要紧，扒一垫腿掉个个，这回整合适，哈哈，我又有坐骑了，哈哈。 哪个过来啊？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他这一抖威，没把宋朝元帅田崇进气死。嘿，我说姓袁的，我叫你打仗，你怎么给敌将送战马呀？你是哪一头的？袁继忠都快哭了。元帅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快给我上围上。袁继忠急忙要了皮坐骑，又拿着杆兵刃冲过来挡住大鹏毅。就这样，大鹏毅一个人力敌四五员将，虽然不至于败仗，但是再想往山口多走一步也不行。因为什么呢？宋军宋将喝出去了，拿人变，就是不让你回军都山。现在眼看战一天了，再过一个时辰，你小子不打也得把兵刃扔了。又打了一个时辰，就得说大鹏毅换第二人也不行，可是大鹏毅也不成，就觉得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直响啊，长鸣如鼓。哎呀，不好，饿了，怎么冒虚汗呢？他就觉得两胳膊没力气，大刀比平时重多了，舞动不灵。坏了，我饿了。哎呀，对呀，没吃东西。哎呀，这怎么打呀？越合计饿越难受，越冒虚汗，这刀啊越举不起来，渐渐支持不住了，饿得前枪贴后枪，胳膊有些哆嗦，手腕发软。哎呀，坏了！田崇进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中文将军要咬牙挺住，大鹏已经支持不住了，咱们要把他看住。那边记住了啊，别让山口有人出来打劫呀，顶着。又打了一阵，大鹏毅是真着急了，现在后悔，悔不该不听花牙的话，我太狂了，我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想不到今天竟落入敌军手中。哎，早知这样我回去，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现在后悔等于正月十五拜年晚半月了。哎呀，不好啊，你们欺负我，叮当，还和人碰兵刃，可是碰一下就有脑袋嗡的一声，眼前金花银花乱冒。大鹏毅久经沙场，他能不懂吗？明白，现在是强弓之弩，只能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不行了。哎呀，万岁呀，太后，我有负盛望，我有报国之心，杀敌之力，可惜今天全用不上了。哎呀，我打不动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如果我打不动，非得被俘不可，被他们抓住难免受辱，我大鹏毅宁折不弯，怎么办？认可我死也不能被他们抓住。现在他心跳嘘嘘之喘，想着他把刀头拔一掉个儿，干什么？要抹脖子。就在这一掉刀头之际，一扭脸儿，突然看见地上有匹死马，他灵机一动，哎呀，我这是饿的，我要割块生马肉吃，嘿，马上就有劲儿，得多香啊！生肉吃了，比熟肉还饥饿呢。还长力气呢，这要是把生马肉切成薄薄的片儿，蘸点盐面儿，哎，我要是吃这么十斤八斤呢，还能打一天。可这马肉，周围十几个人围着他，哪容他下马割肉啊？怎么办呢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大鹏毅突然高喊一声：“嗨！”宋朝的贼兵贼将，听着。我找你们元帅有话说哟。大家一听，哦，大鹏毅可能要投降，正好我们也喘喘气儿，各自收兵器学战马，闪出有三四十步。大鹏毅，你有什么话说？把你们元帅叫过来，你们都闪开，要不然我可冲过去。等等，人们往旁边一闪，大鹏毅告诉身旁的几名副将，快给我盯着。随后甩灯下马，蹭蹭几步来到死战马面前，唰啦抽出腰刀，咔咔几下子，可就把马腿卸下， 随后朝肉厚地方蹭蹭蹭骗了几片，他就蹲在当场捡起的生马肉，一块一块一块稀里糊涂，不一会儿三件肉进肚了。军卒们一看，哎呀，大鹏毅了不得呀，为国征杀，如今吃生马肉啊，是啊，能活一阵呢。对呀，我们应该抢喝口血呀。北边人本来就有吃生牛肉生羊肉的习惯，那么吃生马肉没什么，军卒帮忙骗了几块肉，大鹏一会儿的功夫，吃的差不多了，立刻有了精神，又喝了点马血，擦了擦嘴，哈哈，宋兵宋将，你们哪个过来交战呢？这回宋将才明白，闹了半天叫我们躲开他吃饭呢。哎呦，我们这一天白围了。田重进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，本来在大鹏一下马的时候，众将围过去，你一刀我一枪，可以将他置于死地。就是因为他学马肉吃生马肉，顺着嘴角往下流血，把这伙人吓住了，心想这是人吗？这么吃生肉啊，这是妖怪吧？就在一愣神之际，大鹏一吃饱了，我又能战半天。这二次抓枪上马，手心大刀，呜哇冲过去。这回宋兵宋将吓得纷纷后退。田重进这个气呀，和尚，我白费劲了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可算把他围得力尽筋疲，他吃点生马肉又活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田重进正在为难之际，就听着山口方向逃不逃逃杀呀，快救大鹏毅将军呐，别放宋朝元帅跑啦。大辽国的军兵将官如同潮水一般杀向疆场，哪个兵将啊？正是康州刺史马备与指挥使何万通的人，这两个人呢、带两万骑兵增援大鹏毅。前文我已经说过，辽国太后萧燕燕传下圣旨，三路人马同时守卫军都山。哪三路人马？马备的、何万通的、大鹏毅的。由于大鹏毅太狂了，他先走了，所以马备、何万通晚来一步，差点要了大鹏毅的性命。这阵赶来见着花牙，花牙说你们快去吧。是啊，两万人杀向疆场，宋军乱了阵脚，也无心应战，纷纷败走。宋军主帅田重进有天大本事也指挥不灵了，被带兵裹在里边逃走。马备和万通乘胜追击，救下大鹏毅三处人马合围处，又追了二十多里地，杀敌军五千多人，俘获军械粮草无数啊。再看前边山势险峻，道路崎岖，不易再追。马备说，大鹏毅将军，前边地势复杂，咱们别追了，乘胜追击，一鼓作气生擒田重进。穷寇莫追，防备他们有埋伏。什么埋伏？那姓田的是丧家之犬，漏网之鱼，还顾得埋伏吗？马备说，大鹏毅将军啊，你别忘了，协诊元帅将令让我们三个人呢、守住军都山口，等他的大队人马到了，再和宋军决一胜负。现在将军之危已解，我军大获全胜，应尽快回师保卫山口，以防宋军偷袭。何万通说，对，走，收兵。俩人带本部军队全走了，把大鹏毅扔下了。大鹏毅回头一看，身旁只剩200多人了。这200多人累得都没孩子样了，有的把战马累死了，在部下走呢，鞋都没了。将军呐、咱们也回去吧，我们又渴又饿，打不动了。大鹏毅头一次知道可怜人，心疼了。杀他亲侄子他没掉泪，可是看看身旁这200多人死里逃生这几个，身上全是血，脸上带着伤，筋疲力尽。哎，弟兄们，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呐、 是我害了你们，对不起你们。大将军，为了保卫契丹国土，总死无怨。
好，回山。
就这样，大鹏毅带人往回走。他们回山上休息，不提回头再说宋朝败军。败走山谷后，召集残兵败将，查点人数，这一仗损失7000多人呢。扔掉的锣鼓帐篷不要紧，一看大鹏一走了，又派人悄悄的捡回来，找一个平川地带，拉陆爵支帐篷，调壕沟，派出远哨、暗哨、流星哨。探马刚要走，还没走呢，就听着远处战马嘶鸣，稀里隆是暴叫紧跟着。宋兵宋将正在发愣，不知道哪来的兵马。探马蓝旗官赶紧报告：报启禀元帅得知，辽军从后边杀来了。啊！田崇进坐在石头上正休息，一听这话，噌就站起来：怎么，辽军前后夹攻？哎呀呀，我这2-3万人可就得全军覆没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
袁继忠说：大帅，怎么办？
是打是降？快做主张！住嘴，你说什么话？
嗯，
怪了，辽军怎么能从我们身后来的呢？再探再报。
是。
袁继忠领人走了，时间不大回来了。
元帅啊，方才探马弄错了，是我们大宋兵马，
您看帅旗上有杨字，是杨业的队伍。
好、
哦、杨业到了。田崇进轻轻的松了口气呀、啊，他也顾不得责怪探马兰旗，急忙领人登高坡往远处观瞧。只见远远的山道上渐渐显出一哨人马，骑过之后，有一员年轻的将官引人格外注目，面似银盆，细腰炸背，二目炯炯有神，脸上不见一丝微笑。谁？他是杨业的长子杨彦昭，今年27岁，官拜巡检之职，在父亲军中当先锋。杨彦昭之后是帅大旗，旗下一批坐骑，马上一员老将，金盔金甲，外罩红罗袍，面似三秋古月墨里藏针的胡须，旁边小校扛着金刀，由远而近，直奔他们队伍而来。
哦，杨业来了，
谢天谢地，只有杨业才能是大鹏毅的对手。不过刚才这一仗打得太丢人了，叫杨业笑话呀。干脆瞒着点别说。是啊，谁不是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，哪有说走麦城的？杨业来了，好，叫他卖命打大鹏毅。众位将军，一会儿杨业到了，你们不许多嘴，要本帅和他交谈，听着没有？
是，
大家都明白。快把队伍整齐一下，队伍廖家整齐一下。田崇进提战马领着曹元福迎了过去，两家队伍来到切近，各自甩镫下马。别看杨业名声大，官职比田崇进小，抢不欺身上前施礼。杨业参见田元帅。田崇进不错，急忙用手相搀：将军免礼免礼，但不知将军这是从何而来？杨业说：田元帅，在下奉了万岁圣命和潘元帅将令，领本部人马配合田元帅夺取军都山。田崇进心中不高兴，暗想：难道皇上预先就知道我不是辽军对手，拿不下军都山，派杨业助战？杨业比我强，他本来呀、啊、心里挺服，可是呢还觉得别扭。老将军，但不知你带了多少人马？
带几万人马呀。
哎呀，田元帅取笑了，末将统辖只有5000人。
哦，只有5000人呐、啊。
他没说什么，因为杨业是北汉投降的将官。你别看
宋主赵光义对他挺好，是面上的，尊敬他的武功，可是对他不放心，使用杨业，但是不给兵权。这次啊，杨业和潘美俩是正副职，拨给五万人应该是二一天作五，各自一半。结果到了前敌，潘美自己留下四天五，只给杨业五天人。田崇进问话，知道戳伤杨业的疼处，忙说：“哦，兵贵在精，不在多。老将军帅气一指，辽军自然望风逃窜呐。”哎呀，田帅过奖了，老朽比不了当年了。田元帅领兵至此，莫非山口已为辽寇占领？正是。哦，辽贼先行一步将山口抢占，我带兵挑战，引贼除阵厮杀，将贼兵杀伤无数。想将敌将引至埋伏处，怎奈敌贼太狡猾，不肯进山谷，不然我已经将辽贼全歼，山口就夺过来了。老将军，你这一来，我军如虎添翼，山口马上就可以得到啊！你看他说多好听，意思说就是因为敌贼没有中我计，不然他以全军覆没，我就把军都山夺过来了。杨业没说什么，只是笑了笑。哎呀，老朽有何德能，还得仰仗大帅虎威。不过当今万岁对山口十分注重，敌寇不肯入伏，我们应当前去攻打。田崇进想，我能不知道军都山的战略地位吗？知道怎奈我拿不下来呀。老将军，那么就请你率领本部打头阵吧。哦，为国杀敌理所当然，杨业愿为前队冲锋陷阵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杨老将军，那么现在就请出征吧。这杨业犹豫，心想，我可是星夜兼程赶到这儿，军卒没有吃战饭，战马没有喂，没有刷问印六，现在打仗能行吗？可是田崇进是元帅，我得听他的。杨业是一脸抹不开的肉，所以就想领命出征，哪知杨彦昭不干了，早已率战马来到父亲近前，听到这儿上前施礼：“田元帅，末将认为现在出征不可。”“哦，少将军，难道你怕做先锋？意思说你怕死吗？”杨彦昭明白：“田元帅，我杨家将为国尽忠，从来没有考虑生死存亡。不过，不战则可，要战必须得胜，应当除其不义，攻其不备。现在这么打，一，我们军卒是疲劳之军；二，我们没想出最好攻打军都山的办法，恐怕去也是白去啊。”“哦，少将军，依你之见呢？”“据末将所知，辽国萧太后已派第一猛将大鹏毅抢占军都山，此人力大无穷，勇猛无比，若硬攻硬斗，只怕非失败不可。对于大鹏毅这个人，只能智取，不能力敌。”嗯，田崇进打个愣神呢，心想，杨家将还没到，难道说他们就知道大鹏毅抢占军都山了？哎，少将军，你怎么知道大鹏毅据守山口？哦，末将已经派探马探听得实。哦，这回田崇进的脸呐，破门帘子挂不住了，腾就红了。明白了，刚才被辽军杀的大败清景，杨家父子早就知道了。那大鹏毅果然厉害，我已经派人把他围住一天，眼看他筋疲力尽，讲他生擒活捉，哪知大鹏毅在疆场之上生吃马肉，又被他逃走了。少将军，你可有何擒敌 知法。